指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于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下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圣圣的人同得基业。
弟兄姊妹，愿你们圣诞平安。的确，在这个的今年2025的圣诞节，我们是祈求无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群、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的地球每一个的角落，期望上帝所赐的平安能够临到。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衷心的去赞颂你，因着你奇妙的计划，今天我们得以在你的家去庆祝你儿子降生的日子。父啊，愿你继续光照我们，我们不单止在这里我们期望得到平安，我们更加祈求你将属天的喜乐赐给地上所有的人。在这一边伤心难过的日子，我们知道只有你的真光，你儿子的真光照进人心，人心才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帮助我们，也都求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读的经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宝贵的提醒。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名单是回顾人类不同领域，譬如音乐、体育或者其他文化领域的一个方式来的。就算今天我们是一个短片的世代，譬如你看 YouTube， 你一定看过有一些短片会讲十大什么什么，最犀利的十个什么什么，譬如历年十大的 NBA 球星，我不知道你有数到多少了，我都喜欢看篮球的。以前很久之前有一个人叫张伯伦、扎巴、Magic Johnson、 Larry Bird、 Michael Jordan， 跟住还有很多近年的 Stephen Curry 等等等等。你可以继续数下去，这些人代表了那个篮球联盟一系列历史里面走过的历程。又譬如中间你看到的世界杯，足球容易引起纷争，所以我就不跟你说哪些国家的球星最好了。另一个名单是，如果我们说由1960年代我们的广东歌开始流行，要你数出历年一路影响着人的不同的歌声，你可能由许冠杰一路数到今天姓姜的那位，很多很多你会有名单的。同样因为有太多争论了，我就不读些名字。名单背后就有逻辑的，名单是有意思的，是有声有画面的。所以呢，马太福音刚才那17的经文我们不是很熟，或者知道个名字，但对于当时听这一段经文的人，他们听到这些圣经的经节，他们脑海就有声有画面，知道是什么来的了，即刻很有感受啊。因为每一个被记下的名字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搭在一起加在一起列出来，就是指向终极的人物主耶稣，他的降生，他的来临。经文其实一开始已经讲着这卷书跟着要介绍的这位耶稣，他是谁？他是谁？马太开宗明义这样宣告第一节，我请大家读：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到中间关键那一句大卫的子孙，重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这几个称号会出现的。大卫的子孙，因为神曾经对着大卫就是这样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坚定这个大卫的王位，不单止他自己，更加他的后裔会坐在这个王位上面。不过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知道的， 他们会有一个疑问，到底上帝这个最初的应许有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家谱的结构是刻意去写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一节就告诉你为什么他这样写了，我们又读吧。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第一组的十四代带领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走向大卫王朝的荣耀，这个是神应许的高峰。第二组的十四代见证了王国的衰败，圣殿被毁，百姓被掳，这个是神选民的谷底。第三组十四代是阴沉沉默的四百年，从被掳回归一路延伸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预备进入更高的境界。这个家谱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一代一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不同的年日，这个贯穿的救恩历史，好像刚才诗班献的首诗非常好，美妙的乐韵由此贯穿到今日。家谱或者这些名单是有这样的意思，而且家谱里面你更加会留意到，事实上我们认识福音我们都知道，家谱都有讲到约瑟并不是耶稣的生父，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被称为大卫的子孙？都不是约瑟生的，正因为约瑟他是养育耶稣，耶稣是他的养子，所以这个家谱都去说明耶稣就是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大卫子孙正式的身份，这个是很清楚告诉你，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三个十四代不单只是数字，更加是三个时代的标记，而记录这些的名字，马太选择这些人的名字，其实不是得这么少人的，由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年代，中间有些人是没有提到的，选择记下这些人是有意义的。正如刚才跟你说，这么多的歌声，这么多的球星，不会列出来的，那个名单一定有他选择的意思。这些是代表了行在神所设定的世代里面的人，他们在神的计划里面，更加去凸显了过程里面有人的失败，有王国的倾覆，有百姓被掳的受苦，但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永远不变。即使在被掳之后看起来有四百年的沉默，刚才第三个段落都阴阴暗暗的，但是神掌管的进程，神耶稣的来临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上帝精心的策划，一步一步实现的应许，神就是在当中持续的掌管，耶稣就是应许要来的君王。弟兄姊妹，或者你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刻，甚至你生命当中有过阴暗的日子，你看着自己的人生不像最初的预期和计划，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刻的安宁，一些事件、一些人、一些情况出现了，局势转变了，突然间变了，你望着你会去问很多的问题，有些门好像永远关了，没了这个机会，背负了生命的创伤，被人贴上不同的标签，世界支离破碎，上帝是不是沉默？马太的家谱提我们耶稣是哪个？耶稣就是应许要来的君王，他就是应许要来的君王。即使在你和我感觉最黑暗的人生岁月里面，上帝没有停止掌权，正如刚才那一个名单，以色列人所行过的路，告诉你他们所经验的，是今天我们仍然经验着上帝没有停止掌权。耶稣是应许要来的君王，今天我们庆祝主的降生，亦都预祝他的再来，他一定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将我们从我们的苦况当中拯救。如果大卫的子孙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王权，马太的开篇同时宣告第二样的东 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单止是以色列人，更加阔的范围，是讲到因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在过去一两年我们读的不同的经卷都回到这个主题上面，有提到亚伯拉罕，有提到万族怎样因他得福。这个应许长久以来只是被看为是神的选民，局限于以色列民本身。但马太就要人看清楚，就算在旧约的时代，神的手、上帝的作为、上帝做的事，一早是继续在编织这个普世的救恩故事，织紧的，一直织紧的。家谱的名单提你这件事，而且在当中有不同的特色点缀。马太做了一件在以前古代父系社会极为不寻常的事，他在家谱里面写了四个女性的名字：他玛、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在古代近东的族谱里面几乎不会提女士的名字，但马太不单止提，还精心揀了这四位。这四位都是具有外邦血统、外邦身份的人。他玛他可能真是迦南人来的，在创世纪的38章，他因为被他的老爷犹大亏待而沦为了受害者。为了争取作为女性在当时生存的应有权利，他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法去争取尊严。但是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老爷犹大承认他比我更有义。这个是他玛。拉合呢，大家更熟了，他肯定是迦南人，耶利哥城的一位妓女。在以色列军队围城的时候，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隐藏了以色列的探子。他本身就是社会被压抑或者是底层的人，但他却拥有对着上主坚定的信心。这个以色列的神是真的，所以他坚定去相信。当这个城被攻陷的时候，因着他的信心和勇气，全家得救，能够保留性命。希伯来书的经文重复再讲回这件事。路德呢，她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或者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群体，子孙十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路德因着对婆她的奶奶拿俄米的照顾，毅然离开本族本乡，更加讲出那句的名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是她对人关爱的忠诚，这个是路德。第四个人物更加具争议，不如我们一起读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诶，同前面三个名字有什么不同？前面三个女士名字没有名字，只是说她是乌利亚的妻，因为她原本这个女士就是嫁了给黑人乌利亚。后来发生了个令人不齿的故事，大卫王的奸情和谋杀的事件。这个女性在这个丑闻当中是受害者，是权力践踏的无辜者。同时按照中东的学者指出，这个乌利亚的妻，她选择沐浴的地方，大家知道因为她的沐浴事件引发很多事，成为了她是不是无辜的疑点。有机会你去研经的时候，你再去看清楚考古的说明，房间的远近，房子的远近，哪些人可以在高层看到人家屋的后院。无论如何，马太将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家谱里面，他没有提这个女士的名字，因为真的有极大的污点。不过他没有隐藏，甚至没有不提，更加是表达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是包含着这种人的罪的历史，同时包含了神的管教、挽回和赦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四个人物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人和事，甚至想起自己的一些不堪的过去。但是耶稣的家谱 不是列出那些很光輝的，剛才跟你說什麼十大球星，當然譬如 NBA 我比較喜歡，一定是列出 Michael Jordan 怎樣轉幾圈是入樽的，就不會他甩了一個球就拍條片給你看的。但這個家譜卻是將這些這樣不堪的情節放下去，讓提醒聽的人在神的設計裏面，主耶穌的家譜當中有這種管教、挽回、赦免。另一方面，這幾個外邦人在彌賽亞的家譜當中亦都打破了猶太人對血統的驕傲和執著，神的目光落在這些破碎或者邊緣的人身上。拉合他沒有想過有一天他會成為耶穌的先祖，他沒有想過自己要做信心英雄，在他所身處那一刻的選擇電光火石之間，他只是堅定相信神，他的生命寫在這個家譜當中。你想像路德，他只是一個家庭的人，跟自己至近的親人照顧他，好像今天所說我們很多人要照顧家人，患病的家人或年長的一些照顧者，沒想過這個照顧者的故事卻是被編織在耶穌基督這個歷世的家譜裡面，他成為了大衛王的祖先。恩典超越種族、階級、性別，恩典臨到外邦人。而事實上，這個的確是馬太福音首尾呼應的主題，恩典不是只是給猶太人。在剛才我們讀了一章一節，馬太福音最後的兩節，不如我們溫習一下。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有沒有看到，由亞伯拉罕的後裔使萬國得福那一點開始講，最後就是要去令到萬族萬民都作主門徒。這裡是表達著我們所認識、敬拜、尊崇、跟隨的耶穌基督由頭到尾都是普世的救主，他是萬民的救主。而且在一個語法的轉接上，讓我們看到一個特色。剛才你一直聽，我看到主席很努力地讀，跟著加速了，邊個生邊個，邊個生邊個，邊個生邊個，是的，他都很厲害了，讀完有個 pattern 嘅，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邊個生生生生？但係去到十六節下半句改變咗嗰個次序啦。雅各生約瑟，最後一句啦，跟住介紹約瑟，然之後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換咗方式講啦，是從瑪利亞生的。第五位女性嘅名字出現，並且同上邊所有都唔同。這個轉接就好像你聽一首的樂曲，前面的都是一路很平穩地去一路去唱頌演奏，去到臨尾那一段突然間升了八度，升高了一個 key， 或者轉了一些形式，好像詩班有時候會加唱附加高音，你知道那一段是特別榮耀或者特別犀利，或者你要很專注去聽的內容的，因為聽的人會留意到這些的分別，標誌住在這一點開始，以上所說的人類的血統或者那種的血脈的延續，即使有這麼多的不同的特色，去到這一點是最特別的，因為神的兒子進入了人類的時間和空間。剛才那四位女士已經為我們這班聽眾心理準備了，在當時的世代這些不應該提的提咗啦，預備就要講，因為十七節之後，馬利福音十八節開始就講約瑟知道佢未婚妻瑪利亞竟然未婚懷孕，而巴巴不是他自己，佢好猶豫點樣算、點樣面對、點樣處理。天使向佢報信，並且話俾佢聽呢一個係咩事情，同時都俾我哋 读的人、听的人有个心理准备，嚟紧嘅嘢系完全我哋未见过嘅。天使对约瑟讲：玛利亚系因圣灵感孕，这个是神的铺排，去到这里的一个 highlight， 那个附加高音让你听清楚，跟以前生生生生生不同，这个是从玛利亚所生，接着就说玛利亚是因圣灵感孕。所以耶稣的出生由头到尾这个铺排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而约瑟和玛利亚不单只是被神呼召拣选的普通人，他们都是信服神回应神的普通人。路加福音都记载玛利亚信服，玛利亚说愿意照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尊主众，有时候我们都会去读的。而约瑟自己都遵照主的吩咐，就将玛利亚娶过来。这一种普通人的信服回应，就迎来了救主降生的新一页。而在这里，他是万民的救主，就正式揭开了。圣诞节是让我们记得，是我们重温的，这些你知道的，但是那个阔度不单只是我们个人，却是要想回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历史的长河里面神做了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想回我们都是普通人，无论我们是来自哪里，我们的背景是怎样，社会怎样去分类我们、标签我们，或者过去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神在历史里面有他的心意，他都用你的过去，用你这个点滴，而且他接纳你、选择你，让我们从一个将临期的醒悟，到圣诞节的欢欣，在今天这个普世的救主。弟兄姊妹，这个普世万民的救主都呼唤你，要参与在这个使万民作门徒的历史里面，让人认识他是万民的救主。所以愿意我们好像约瑟和玛利亚一样，在那一刻上帝的说话临到，你就信服，就遵从，回应上主的呼唤。等到最后，我们今天不只是参加一个有圣诞节日气氛的活动，我们今天不只是来认识一段经文的古老意思，你今天、我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再被提醒，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故事里面，刚才我们读了一些分析，但更重要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历史故事里面，你和我有份，你和我有份，你和我有份。为什么？我们再看十七节，那里说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如果你真的去数那些名字，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 fact check， 真的第一个阶段十四个名字，第二个阶段十四个名字，第三个阶段呢数来数去都是十三个名字，还有一个呢又说十四的，这个不是疏漏，是刻意的留白来的，仿佛马太用这个空位去对我们说，将你的人生交给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应许要来的王，他是那位万民的救主，你可以加入历代圣徒的行列，成为十四代里面的一员，从外人变成自己人，从今以后无论你是什么民族的身份，你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和我都是。刚这一季我们读的罗马书不就是这样说，你都可以成为同神立约的子民。弟兄姊妹，不单止我们个人去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是被立入神的家，还要是在这个救恩历史的长河里面，你有一个位置， 你同历世嘅圣徒都喺呢个第十四代嘅位嗰度坐紧。咁样睇嚟，你有冇发现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嘅家谱好精彩，话俾我哋听，原来你同我系参与喺呢个救恩历史嘅现代进行式，一路延续落去。这个恩典是上帝亲手编织的。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着你的降生，让我们看见明白父神从创世以先一路所定的计划，并且这个计划不是距离我们很远，是我们有份，而且你亦都为我们预备位置，让我们每一位愿意跟从耶稣的，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身份，不单止得着，我们都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平凡的时刻，顺服回应你的呼唤，使身边的人得福。主啊，这个圣诞节让我们继续不要停，向我们身边人去讲述你这个美好的救恩。多谢主，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